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首先呢，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先确认彼此的精神状况，你今天精神如何？
接近快死掉状态，
所以30分有吗？
哦，30差不多。
好，我差不多60，我还算及格。
OK OK。
好，那今天这一集呢，会是 Grace 出海龟汤的题目，然后会由我来猜。
好，那我要直接出题咯。题目是，在公园中有一具四分五裂的尸体被找到了，尸体的头骨以及其他的部位的骨头都碎裂，唯一确定的事情是这具尸体主人的死亡原因是失温，请推测发生了什么事。
头骨都碎裂，
对，为什么这两件事会连在一起呢？这个题目跟答案在我们的世界中真的有发生，所以它是一个算写实的海龟汤。
故事背景在冬天吗？
无关，
无关，跟背景无关。那个人有遭受攻击吗？
不是。
那个人跌倒了吗？
不是，
不是，跌倒，
跌倒是怎么跌成四分五裂？除非他那个人有600公分高，不然应该不可能。
四分五裂，他没有被攻击，然后也没有跌倒，然后最后却四分五裂。等一下，我想先确认，请问故事的主角是人吗？
是，
是人。
你以为又是雪人？是
或者我刚刚在想说是雪人还是什么雕像什么之类的。
没有，这次我没有在耍你了。
好好好，
这个是真的在真实世界会发生的事。
好，所以他也不是被分尸嘛，因为不是被攻击，也不是跌倒，那怎么四分五裂的啊？好难哦。
嗯，我觉得有一点点难，但你知道答案以后又会觉得干也太简单了吧，因为就是真的有发生过事情，新闻也会报道。
请问那个人是被车撞吗？
不是。
公园是重点对不对？
不是。
公园也不是重点，所以其实哪里都有可能发生。
对，
范围好广哦，四分五裂。请问死状是重点吗？
是。
所以他分裂是四肢分离吗？
无关，
无关。然后头骨碎裂嘛，对不对？
是。
头骨碎裂到底为什么会头骨碎裂？是不是有东西掉下来砸中它？
不是，
不是。到底怎样会头骨碎裂？
不止头骨哦，还有其他部位的骨头全部都碎了。想要提示的时候可以跟我说。
好，我想要提示。
哦，这么快啊。
我想要提示。
好，你刚刚不是说他东头不是被砸到吗？
嗯，
这个故事跟掉落的确有关系，但不是他被砸到。
哦哦，我知道了，
请说。
我这样是不是联想力超强啊？
你先讲啊，
是不是？
搞不好你猜错啊。
没有，我跟你说我绝对猜对。因为我刚刚脑海第一个画面就是这个。是不是有一个人他要自杀，他从大楼跳下来然后压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嗯，抱歉，不是。
哦，
我不是跟你说他失温了吗？他死因是失温。 哦，
失温啊，
他死因不是坠落。
哦，对啦，完全没发现失温。
但这个故事跟坠落有关系，他从高处坠落没错，但是死因是失温，所以他在摔到地上之前就挂了。
我知道为什么了，
请说。
他原本在一架飞机上面，他从飞机上面跳下来。
不是，
不是。
但是你猜对一半。
我大概懂那个感觉了。我大概懂那个感觉。反正应该是他在高空上面出了什么事，然后往下掉嘛，对不对？才会失温。
你猜到一个关键，飞机。他的确在飞机上。
哦，我知道了，飞机失事撞到了地面，然后他是其中一个乘客。
不是，
不是。
你快猜到了，
跟飞机，我跟飞机有关，然后他是失温。不对啊，失温就是很冷啊。他是什么？他做错，做成冷冻货柜机哦，是吗？
不是，
失温就是很冷啊。然后高空很冷，没错啊，所以他从高空跳下来，很感觉很合理啊。
好，他不是自愿跳下来的。
我知道了，
请说。
他是不是那个911恐怖攻击事件的人，所以他被迫从飞机上面？
你说他被丢下来吗？
对，被丢下来。
不是。
哦，我好久没有这样平静了。哦，好久没有这样平静了。
真的快猜到了，
飞机。可是他是不是跳下来的时候，然后被卷进了那个飞机旁边的那个螺旋桨里面，然后被扭到四分五裂？
那他的死因就是被绞死。
哦，就不是失温。
他是失温。
失温
关键就是他在掉落地面前就已经挂掉了。人应该要在飞机里面吗？人在飞机里面不会失温啊。
我知道了，
请说。
他 他是不是要被绑去做什么人口贩卖，然后被关在飞机上面去，然后后来不小心东西掉出来了？
不是，他没有被当成包裹，没有。没有，
我又太黑暗了，不好意思。
我再给你个提示，他是自愿的。
他是自愿的？你刚刚不是说他不是？
他自愿，但是他不是自愿死掉，他不知道自己会死掉。
等一下，故事主角是人，对不对？
是人。而且真的有发生过，还是你的字典里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啊？你可能没有看过这种新闻。
可是他，不对啊，他的确是失温啊。
他是失温，没错。
他自愿上飞机，所以他可能是要去哪里旅行，是吗？他是要去哪里旅行吗？
有点像，但不完全是。
他偷渡是吗？
是。
好，他偷渡，然后。他掉到地面上嘛，对不对？
对，
掉到地面上啊！我一直觉得汪光猜到了，他偷渡，然后
你其实已经猜出来了，只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掉下来而已。
对啊，他是一个偷渡客，然后掉到地面上嘛，
对啊，
然后中间失温了，
对，
还缺一个东西，
对，
就他为什么我知道了，
请
说，我知道了，他是偷渡客，所以他躲在飞机的那个冷冻柜或者是冰箱里面去，然后中间半途不小心逃出来掉下来，应该是他躲的那个地方很冷，
你猜错了，
对不对？
对，你猜错了他躲的地方。
他躲在哪里？他躲在那个吗？飞机的那个机翼的角，就是会把那个角缩进去的那个地方吗？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就是掉，他就你懂吗？那个门张开，
我觉得你已经猜对了。一般人不知道那个名词是正常的，但你已经把那个形容词说出来。好，汤底就是呢，尸体的主人是一个偷渡客，他想偷渡到别的国家，所以在飞机起飞之前呢，藏到了飞机的起落架里面。
哦，有什么起落架了？
但在飞机升空之后呢，身体抵不住高空的低温而死亡，然后他的尸体就在飞机准备降落的时候，会把起落架打开，然后他的尸体就掉下 去碎掉了。
哦，合理合理合理。
你有看过这个社会新闻吗？
我没有看过这社会新闻，
真的有很多难民这样子偷渡，而且真的有人成功过，虽然大部分人都死掉了，但是真的有人成功过。
应该是在国外吧？
对，他们躲在那个起落架的角落里面。
哦，因为我刚你知道我还用闸门形容它，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那个
东
西叫什么，
就是打开然后轮子伸出来。
对对对，轮子
就是那个地方。
如果这段有影像的话，你就知道我那个动作多白痴，就我还在那边比那个，
就因为很精准，就是打开。好，为什么今天会讲这个呢？因为我们今天要来讲的都市传说跟空难有关。
给自己一个小小的目标，就我们希望今天这一集呢可以全程都不要笑。
对，我们不能再乱开玩笑，因为今天要讲的事情真的算是悲剧啦，就是没有人希望发生这些事情。
对，所以呢，如果我们不小心又笑出来的话，就请大家大力的谴责我们。
没错，
好，
我们就真的是猪狗不如。
好严重。
好，笑完了吗？不可以再笑咯。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你干嘛笑？我不是要休息吗？
其实我们好像是要休息，先笑一波再
说。我们的确现在在笑一波啊。欢迎回来，乌龟乌龟翘辫子。那刚刚呢，猜完了跟空难有关的海龟汤，接下来呢，请 Grace 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和空难有关的悲剧。
好的，我今天要讲的算是都市传说加真实事件啦，因为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只是大家把它串成一个都市传说。这个都市传说呢，就是华航的四年魔咒，你有听过吗？
我知道这个，有听过这个。
我觉得七八年级生，六七八年级生应该都很有印象，但九年级生可能就没有什么印象，因为那时候发生的时候他们才刚出生而已。我觉得我们有印象应该也是八年级头的人会有这个印象，就是有一段时间大人们都一直说不要搭华航，不要搭华航，就是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叫四年魔咒呢？起因是在2002年的时候，中华航空的611号班机发生了空难，也就是知名的澎湖空难。大家那时候往回推，就突然赫然的发现， 1994年跟1998年华航都各发生了一次死亡人数超过200人的大型空难。那空难的几率明明就很小，但华航竟然在那段时间就刚刚好四年就发生一次空难。因为通常你要发生那种小的算是小意外频繁嘛，那大家就觉得还好，但是死亡人数超过200人的那种大空难是全世界什么 CNN BBC 什么全部新闻都会报的那种，四年就发生一次是非常的频繁。
嗯，
所以就开始有人流传说华航一定是受到了诅咒，就每四年就发生一次大型灾难。我们大家都知道啦，就是华航某一阵子非常的常发生事故，但是应该比较少人完全的知道事发经过。所以呢，我今天就想整理一下华航那四年魔咒传言中的那几次空难到底分别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开始讲这几次空难之前呢，我想要先强调一下，因为我觉得大家在发生这种算是有人为也有各种因素的时候，很容易想要找人怪罪。但我等等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会根据找到的资料来分享说最后事故调查原因到底是什么。但是我想说的是呢，我相信故事里面提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单位或者是每一间公司，应该都没有人希望这种悲剧发生。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多一点同理心来看待啦，就是不要说一直觉得说就是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因为讲真的，我们任何人换成我们在驾驶飞机或是我们在那个公司里面，我们可能做的决定跟他们会是一样的。
这个情况和我们之前分享过那什么三丰百货，那个就不太一样。因为三丰百货那个是明知道有危险却故犯，
对 对
可是这个应该不太相同，就没有人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就是真的每个人都是，我觉得也不能说每个人都是无辜的，但是就是真的没有人希望发生这些事情。那既然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就是希望有关单位能够因为这些人命的牺牲来检讨事发的原因，不要再让它发生。好，那第一件空难事件呢，是在1994年的时候，是名古屋空难。那1994年4月26日的时候呢，中华航空的140号班机预计从桃园机场飞到日本的名古屋，但是却在名古屋机场降落的时候失败，发生大爆炸，总共造成了264人死亡。但是呢，竟然有7名乘客奇迹似的生还，
竟然有人活下来。
对，竟然有人活下来，我看到的时候也超级惊讶。那这架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呢，完全都没有异状，原本已经准备要降落了，但是居然在降落之前呢，突然急剧的升空，就是超快速的往上升这样子。根据事后调查还原啊，这段升空的期间，飞机的机头几乎是整个朝上，就像战斗机那样垂直升空，一般民航机是不可能那样子升空的。
你是说像我们坐云霄飞车那样子90度那样往上？
没错，就是我看那个还原图，就是快要接近90度还没有，但是已经倾斜到快要90度，就是直接快速拉高到离地面600公尺的高空。那这段时间快速上升的那个 G 力啊，就是有点像重力加速度，
我知道 G5 的那个 G，
对对对对，已经超过人体可以负荷的。所以根据生还者的回忆，就是有些乘客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就已经昏迷了，
因为那个压力太大啦。
对，所以你就可以想象那时候快速上升 有多可怕，就是有多快。那在快速上升到600公尺的高空的时候，这架飞机就像云霄飞车一样，在到达高点之后急剧直接掉下来，最后触地坠毁。
而且你想想看，我们坐云霄飞车的时候不过是几秒钟的时间，他们在空中那样子一定是可能搞不好快一分钟之类的。
没错，我现在就要讲那个时间，很可怕。这架飞机呢，从发生异常就可能开始一直晃动，到上升到坠毁，整个过程专家推断大概有2分钟左右。
好久哦，还承受那个压力这么久，
非常可怕。那这2分钟内呢，到底机舱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一架好好的飞机失控坠毁？那有些人可能会想说，会不会是飞机太老旧啊，或是机械故障啊，怎么之类，不然飞机怎么可能会失控的往上冲。但是呢，正好相反，就这架飞机是空中巴士 A300， 在当时是非常新的大型民航，也几乎配备了当时最新的科技，就是90年代算是新的科技。但是呢，正是这些新科技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算是间接啦，间接导致。那根据生还者回忆啊，降落前原本都很正常，结果大家突然感受到一次非常强烈的晃动，就是那种你人会往后撞到椅背一下那种，
因为它突然往上拉嘛。
对，接着呢，飞机就开始不断的剧烈晃动，就算绑着安全带，就是你还是会一直撞到周围的人，有些人还说他的头直接撞到旁边的人的头。
哦，好可怕哦。
对，所以就是左右晃动，上下晃动的很夸张。其实呢，那一次的强烈机身晃动就是一切错误的开始。当时呢，驾驶舱中正机长跟副机长正在准备例行的降落流程，飞机呢正在缓缓的下降，没想到副机长在过程中不小心误触了终止降落的紧急重飞功能。这个飞机的设计啊，就是那个紧急重飞功能，我们常看电影啊，机师在开那个飞机的时候不是会有个操作杆吗，往上推往下拉的那根杆子，他们好像就是只有那根杆子要动的感觉但其实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就是那根杆子下面有一个小小的有点像拉环，
你说插哨那种感觉吗？
也不算，它就是有点像把手，就是你拉它的时候很容易一起拉到，但是如果你一起拉到它，就会启动一个功能叫做紧急重飞，
听起来就是很不妙的一个功能。
对，紧急重飞的功能呢，正常的情况下是使用在当正机长或副机长他判断进场失误或者是降落的环境跟条件不完美的时候，他就要重飞。所以一旦切到这个紧急重飞的状态的时候，飞机就会有点像你把车子的油门踩到最大力的感觉，电脑赶快把飞机拉起来重新回到高空，
因为这样还能够重新下降。
对，因为你原本已经下降要降落了嘛，那个功能就是让电脑知道说，哎，现在我们不能降落，我们要重来一遍，所以电脑就会把飞机往上拉。所以呢，当副机长误触这个功能的时候，飞机当然就停止降落嘛，开始不断的爬升。
好极端的功能哦。
对，但是这个爬升功能当然不会就像我们刚刚说直接冲到600公尺，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这时候飞机就没有缓缓降落，开始缓缓的上升。但这个时候因为它是误触的嘛，所以为什么说误触，就是正机长副机长都不知道自己开启了这个功能啊。
哦，
对，所以对他们两个来说，这个飞机突然怪怪的，他们觉得飞机怎么没有听他们的控制，他们明明就在跟飞机说我要降落了，结果飞机开始爬升。
欸，这很恐怖，代表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解决。
对，所以正机长跟副机长就有点陷入慌乱。那慌乱的副机长呢，这时候就把飞机调成了自动驾驶模式。所以呢，自动驾驶模式的意思就是电脑会操控飞机，这个时候电脑接收到的指令是让飞机上升重飞，而且让飞机听电脑的自动驾驶。
对，
好，那这个时候呢，机长呢，正机长他就突然发现，哎，我们的飞机是在重飞模式，所以才会一直上升。所以呢，他就开始用手动推动那个操纵杆的方式，想要取消自动驾驶跟重飞模式，让飞机往下降，
就是要取消他们前面的两个错误的指令。
没错，没想到完全不管用，而且因为他往下推了那个操纵杆，飞机的本体现在接收到两个完全相反的命令，一个是来自电脑，电脑叫他上升嘛，一个来自机长，机长叫他下降。
哦，所以他才会那么慌乱。
对，所以机身就开始疯狂的剧烈晃动。
哦，因为他不知道，哦，不知道往哪去，
飞机不知道往哪里去了。没错，在这个机身不稳定的状态下呢，飞机就一直往下降，一直往下降，就是它开始不知道怎么办，一直晃一直晃，然后晃到离地非常非常近的高度的时候，电脑就判断说这架飞机有坠机危险。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降到大概离地150公尺左右了，所以呢，电脑就自动下达全力爬升的指令。机舱内正机长跟副机长就发现飞机没有听他们的，然后还开始全力爬升，他们就更用力的要把油门拉回来，
想说我要让你下降，你给我下去。
对，因为他们也很紧张。然后在自动驾驶模式中的电脑呢，反而就判断情况更危急，就更加速的爬升。所以现在人跟电脑有点像在拔河，
像在打架。
对，电脑呢全力的把油门跟引擎推到最大，然后人就是极力的想要阻止。这样，这个飞机是新科技，它就是用电脑在操作的，在设定的，所以这场拔河之后就是电脑赢了。所以飞机在引擎全开的状态下爆冲上升到600公尺的高空中，最后引擎在空中爆炸，飞机就全速往下坠落。
哦，因为他可能到高空之后负荷不了了，
对，
所以就往下
掉，因为他中间还有不断的人跟电脑在拔河嘛，
嗯，有点像是电脑一直接收到一些错误指令，最后不得已就 shut down，
就
关机，
对，
就
直接爆炸。那后来呢，调查小组就是一定要找出为什么正副机长会出现这一系列操作，因为照理来说，正机长跟副机长都应该是蛮有经验，而且受过很严格训练的才对。
嗯，
那调查后发现，正驾驶虽然有足够的飞行经验，但是他才刚转飞这个 A300 的机型才一年左右，算是很新。那副驾驶呢，他才刚进入华航飞行约一年而已，所以这两个机师虽然都是合格的机师，但是他们在飞行这台飞机的机型的经验上都是算是新手。
嗯，
那在正机长命令副机长自行操纵飞机降落的时候，副机长就是我刚说的嘛，他不小心
拔到那个开关，
对，开启了那个重飞的那个设计。这台飞机原本的设计是你一旦触发了重飞模式，你就要经过一连串很复杂的操作才能够解除重飞模式。那在有限的经验下，再加上压力跟慌乱，那副机长可能就根本就忘记要怎么解除重飞模式了，
因为吓到了吧。
对，然后就由正机长接手。那你一定也有个疑问，这个东西这么容易误触，而且你误触了，如果你很容易解除那也就算了，你误触了
还
很难解除，
对，还超难解除，
怎么可能全世界都没发生过事情。最可怕就在这，这个有问题的设计呢，在当时的十年间其实已经导致多起很多小小的事故，只是都很幸运的没有坠机。所以那个时候生产这架飞机就是空中巴士公司，就曾经写信要求所有有这台飞机的航空公司说，我们已经更新了设计跟更新了系统，让机师们只要简单的向下推那个操纵杆就可以解除了，重飞模式就可以解除了。那你记不记得我刚刚一直说正机长一直往下推那个油门，
嗯，没有解除，
就是想要解除，对，没有。为什么没有呢？最可怕的就是事故发生的当时啊，中华航空总共拥有六架 A300， 就是六架这个飞机，
嗯，
竟然没有任何一台飞机听从建议更新了系统。也就是说，华航的六架 A300 都是用旧的有问题的设计在载客跟让机长们使用，
就是 APP 版本还在用旧版本。
没错。
怎么会这样？那发布这个命令到华航知道更新隔了很久吗？
嗯，这段时间我没有查到，但是这个 A300 那时候已经在航空界使用了约十年左右，所以应该是发布了有一阵子的，
可是就迟迟未更新。
对，因为它不是强制性的命令，对，所以华航就决定按照他们自己的可能节奏吧，
因为其实它还是能解除啦，只是就是简单跟复杂而已。
对，没错。那其中让调查小组最震惊的是，他们就想要跟华航确认说，哎，那你因为机师都会受训嘛，机师要换机型或什么，他们要进入那个飞机的模拟器去操作去考试。结果呢，他们得到的答案是华航根本就没有 A300 的模拟器
啊。那他们用他们用什么考？
对，所以他们都是把机长送出国去受训。
嗯，
但是他们的机长受训的地点居然都不一样。那此次事故中的正机长啊，他是被送到泰国受训。那在泰国国际航空训练的时候使用的模拟机就是更新过后的系统
哦，所以他那个时候才会一直往下推。
对，只要往下推那个油门杆就可以解除重飞设定，机头就会往下降。
哦，就是那个不同步啦。
对，所以他其实在事发当时做的事情是他理解的是正确的，因为他受训有时候是这样子没有错，所以在当时他才会一直往下推那个油门，想要让机头降下来往下降。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华航就没有更新系统啊，所以机师的操作就完全没有效果，
无效。
那其实副机师呢，他是在法国接受模拟舱训练的，法国的跟华航用的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当下呢，因为他经验不足嘛，所以他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说正机长现在正在想要解除重飞模式。
嗯，他可能想说正机长是不是有要做，他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就一直往下推，没想到正机长做的是错的。
对，所以他就是选择听从比较有经验的正驾驶的。
嗯，
所以最后就导致了一系列错误的操作跟悲剧的发生。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空中巴士跟航空公司对于 飞机的设计啊，还有机长们的训练模式都有整个全面重新的调整，但是就是也换不回这一次空难失去的人命了。
啊，好可惜哦！要是在中间有副机长有尝试要解除的话，搞不好就顺利解除了。
对，但是因为这个整个事发过程当然也都是透过黑盒子嘛，就是有机舱录音，然后还有就是飞机的操作，大家来推断最有可能的是这样子，就也有可能副机是在当下完全慌乱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是有可能的。对机长来说，他往前推，他往下推，他本来是要下降，可是在那台飞机的设计上，他往下推就是往上冲。
就往上冲。
我有看那个国家地理频道的空中浩劫有演这一集，那个里面的调查小组就是发现华航完全没有更新飞机的时候整个吓到，就是他们有访问那些专业人员啦，专业人员他们就是瞠目结舌。
你说他们被问到这，他们被告知说华航其实没更新的时候，每个表情都吓到。
对，就是吓到，然后再知道华航是送机长去用不同的模拟器来练习的时候也
吓到，
对，也是很吓歪。好，那再来就是在隔了四年之后呢，又发生了一次空难。这一次我觉得算是应该有更多人知道一点，这一次是1998年的大原空难。那我们都觉得发生了悲剧以后华航应该要全面调整而且学到教训了，对吧？没有想到呢，隔了四年后又有一架同样机型的飞机 A300 失事。那这次呢不太一样，又是 A300 这台飞机。
对啊，到底是怎么会这么多问题？
而且呢一样又跟重飞跟自动驾驶系统有关。1998年2月16号的时候，中华航空的676号班机从巴厘岛出发，经历了大概4个小时左右的飞行，飞到目的地桃园中正机场的附近准备降落。但是在降落的过程中呢，飞机突然失速当场坠落，直接撞击到旁边跑道旁边的围墙，然后一路俯冲滑到跑道外中正国际机场旁边的马路上爆炸。飞机上的乘客跟机组人员总共196人全数罹难，没有人生还。而且因为他撞到路上嘛，路上 有住人啊，有房子有车子，
好戏剧性的画面。他就是这样滑滑滑过去，然后就砰这样爆开哦，
导致地面上也有6个人死亡跟数人轻重伤，就有人遭遇横祸。
哇，那画面多冲击啊，突然有一个飞机这样子对着你横扫过来。
对，这场空难呢总共造成202人罹难，其中呢还包括了当时的中央银行总裁徐远东跟他的妻子。那为什么这架飞机会失速坠落呢？这一次也跟机长的操作有关。根据黑盒子的记录跟事后调查发现，这次的降落啊，他们会使用仪器进场系统 ILS 系统降落。这是什么呢？就是地面上会有很多很多仪器来协助飞机定位，然后把飞机引导到安全降落，只会帮他调好那个角度这样子。所以机师要做的事情是他将飞机调整到一个角度，可以对准一个东西叫下降台，再将飞机设定成自动驾驶模式，用、
自动对准，
对，他就可以用那个系统慢慢对准飞机，就可以安全降落。那调整成自动驾驶之后呢，两位机师一直到飞机下降到1000英尺的时候才开始执行降落检查。你知道降落检查是什么吗？就是你看电影的时候会不会看到机长会念一串东西，然后旁边那个人就说 check，然后这个人在念一个东西，他就说 check。
我不知道，而且我今天才发现你是不是有航空梦啊，你怎么好像对这些术语都蛮了解的、
没有，因为我很常看空中浩劫
哦。
好，就是他会有一个清单，是他告诉他说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你都要一个一个对，然后两个人要附和，
就是 double check 的感觉、
对，有点像防呆机制、就是两个人都要附和附和附和，然后 check 完之后你才可以完整这个顺序。他们其实应该在更高空的时候就要执行，他们太晚执行了。而且呢他们在执行那个降落检查的时候呢，副机长因为不明的动作或原因不小心误触下压了那个油门杆操纵杆，你记不记得这个动作？
我记得
当年名古屋空难的时候，因为机长不是不断的压那个操纵杆就是要取消自动驾驶嘛，
对，
结果取消不了嘛，导致坠机嘛，所以后来 A300 不是全面更新了嘛、所以他们就改成很简单就可以解除，就是你只要下压那个杆子超过33磅的力量，自动驾驶就会自动被解除。 但是在这次的事故里面跟上次是完全相反，上一次不是机长想要关掉自动驾驶但关不掉，这一次是副机长没有要关掉自动驾驶，但是因为他无意间压到那个杆子，
结果关掉了。
对，结果关掉了。而当自动驾驶被关掉的时候，飞机的黑盒子有清楚录到两声警报声，就有点像哔哔这样警告那个
好像什么东西解除了的声音。
对对对，他警告驾驶说你的自动驾驶模式被关闭了。没有想到机长不是没听到哦，他有听到这个哔哔两声的警告声，但是他在不明原因之下居然，因为他们其实也是有程序规定的，在飞机上是你如果听到任何的警报你不可以把它取消，你是要先搞清楚警报声是哪里来的，知道原因之后才能把它按掉。不像我们听到闹钟可以把它按掉，不是这样，就是他有一个程序的。那这时候机长居然在不明原因之下他没有搞清楚警报声是从哪里来，他就顺手把警报手动关掉了
啊，所以他完全无视他、哦、
对，他完全无视他，所以这个时候机长跟副机长完全都不知道自动驾驶已经被解除了。
哦，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我觉得力道的设计真的很难拿捏，
没错，
什么33磅。
对，然后他就继续讲，飞机就继续讲路，他们两个就继续做事嘛。接下来呢，台北的塔台就发现676号班机的飞行高度太高了，就是那个角度没对啦，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场，所以呢他们就给了机长跟副机长一个命令，就是说676号班机你们的角度不对，请你们重飞。那听到关键字了没？重飞。
重飞。哦，现在听到这个字心都有点怕怕的。
对，上一次名古屋空难呢，他们是没有要重飞，就无意间打开那个按键模式，所以开启重飞模式嘛。那这一次呢，机长跟副机长是要重飞没错，他只要启动那个按键就可以开始把飞机拉起来了嘛。但是呢，这是因为他们两个以为飞机还在自动驾驶状态，所以他们就觉得电脑会自动执行重飞程序，不用去手动启动。所以呢，就这样子，飞机在没有被控制的情况下自己飞行了11秒。
好可怕哦。
也就是说在这11秒期间，飞机没有被电脑控制，也没有被正副机长的手控制，
它是自由滑翔在空中，
等于无驾驶状态，然后载着一整个飞机的乘客无驾驶状态在滑行。
好可怕哦，
超可怕。等到他们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然后飞机就开始失速坠落，一路坠地爆炸。
这个是像射纸飞机一样的概念。
对，
就是欸，我把纸飞机射出去哦，然后就让它任凭在空中滑翔。天哪。
那最后调查结果就显示呢，这起空难很明显就是人为操作失误导致的嘛。
因为他还无视警报声啊。
对，所以事故之后呢，华航就将所有飞这台飞机机型的机师全部通通送进去模拟机重新考试。结果你猜猜看怎么样？猜猜看结果。
没有人过吗？
有人过，但是大部分的华航机师都没有通过考试。
所以他们到底有没有训练啊？
就
不得而知。
对，
怎么会这样子？
这件事情就是其实也造成蛮大的影响，就是中华航空事业发展基金会的董事就全面改组，然后我们熟知的飞安会，也就是全民是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也是在这次事故后才成立的。就是台湾才终于有了能改善飞安的独立调查机构，因为以前如果是政府或者如果是某一间航空公司，那他的调查可能就不会这么的公正。
哦，公正哦，
因为你会被利益影响啊。
哦，
因为你调查的报告出来如果指称是谁谁谁错，那那个航空公司可能利益会被影响。对，所以是飞安会就是为了这样子才成立的，就是它算是独立出来的调查机构，就是为了要增进台湾的飞航安全才成立的。好，那这次悲剧之后呢，4年过后，也就是2002年的5月25号的时候，华航的611号班机这次终于不是 A300 了，这次是波音747，他们从桃园中正机场起飞要飞往香港，但是呢在起飞后没多久竟然直接在空中爆炸解体坠落。
就这么快速？
对，起飞就直接爆炸，这样机上人员总共225人全数罹难。怪异的是呢，在飞机失事之前飞机完全都没有异状，跟塔台的联络也都很正常，它就突然从雷达上消失了。那因为飞机在空中解体真的太少见了，所以一开始很多人都在谣传说飞机一定是被中共用飞弹打下来的。
Oh.
因为那一阵子台湾台海的冲突算是蛮多的，
情势紧张了。
对，但经过调 调查后发现，这一次的空中爆炸又是跟华航的人员人为失误 有一点关系，而且这一次呢，不是空中的机组人员失误，是地面上的维修人员。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这架飞机后来被调查发现，在发生空难的20年前，他们在香港机场降落的时候，曾经不小心就是机尾碰撞到地板，就是磨了一段这样子。那有出现刮痕，
不能笑。我们今天不能笑。
出现了刮痕，
好，
跟裂痕。那既然飞机撞伤了嘛，就一定要维修啊。那生产飞机的波音公司有制定了维修的时候的 SOP 手册，就是它有严格规定你说这种状况你应该要怎么修，各种毁损状况它都有列出来，然后你应该要怎么修理，要 follow 什么样的 SOP 都有写得很清楚。而且严格规定所有的航空公司为了安全起见，就是你必须要完全按照手册的步骤与规格来维修飞机，
就是要照着他们说的做就对了。
没错，不管你多厉害都要照着波音公司说的做。没有想到调查人员后来就发现，20年前维修这台飞机的工程师啊，并没有按照波音公司的规定来维修。那这部分呢，我也有看过国家地理频道那个空中浩劫演的，就是那一次的受损有一些裂痕吧，就已经有点过深了。所以根据波音的那个手册规定啊，你不能只是用补的，你要把那一整块损坏的金属都切下来换掉，
直接换新。
对，你要换成新的金属才行。但是呢，当调查人员找到就是那一片飞机残骸的时候，他们把外面覆盖的金属打开，赫然发现20年前磨伤的那块金属还在里面。
哈，
对，
所以他就是拖了20年，其实就是一直等于说没有正式的修好它。
没错，当时的华航维修人员呢，竟然没有按照规定维修，他只是把刮伤的地方磨平以后，再多贴了一块铝片盖上去，就有点像补丁那样子维修。
而且你讲铝片，一直让我想到锡箔纸。
哦，不是不是，是飞机用的那种金属，是坚固的，只是它不能那样子修，所以受损的金属就完全没有被换掉，而且继续飞了二十年
呢。
一直到2002年5月25号，飞机在起飞的时候，那个零件终于支撑不住，就在空中解体了。你一定会想说，这么扯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人发现？难道我没有维修记录吗？有维修记录，但调查人员就请华航提供维修记录后发现，当天的维修记录写得超完美的，他们写说他们依照波音公司的规定跟 SOP 完成了此次维修。
睁眼说瞎话、欸、
对，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按照规定修理飞机，还在维修记录上面唬烂
造假。
对，所以后面所有20年来所有的维修人员，他看维修记录就会以为说，哦，这个飞机早就修好了，里面的金属已经换成新的，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再把它打开了嘛，因为它已经被修好了，所以就再也没有维修人员把它打开检查过，导致多年后的悲剧发生。
这个事后才发现，20年后多震惊啊！
对，
他竟然还撑了20年。
对，而且空中浩劫也有模拟，就是演出那个调查人员把那一片金属打开，看到里面磨损坏掉的金属那个惊讶脸。虽然可能也是只是模拟演戏的，但你还是会觉得很震惊这样子。
我觉得听完之后好想要去看空中浩劫，好想要看大家各种惊讶的
脸。哦，可以去看啊， Disney Plus 有。好，当时呢他们当然有回去再找当时负责那个机尾损伤修复的工程师，那个工程师叫做孙继昌，但是当时孙继昌人在美国，所以就是迟迟没有到案。一直到台湾的检方用视讯系统岳阳侦讯他，获得他的说辞之后，才终于就是证实没错，他们就是这样子修维修的。然后在2006年的时候，这个案子才侦结。但是当时孙继昌已经84岁了，而且他也不可能再继续维修民航机了，所以检方就求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5年。但后来孙继昌在2012年5月的时候就在美国过世了，所以他后来也没有回台湾服刑。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会不会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我自己会觉得这是一整个组织的问题，因为一定是整个组织人都这样子干，你才会觉得你可以这样做、啊、
嗯，或者是哪里有漏洞，就是可能没有像你那个正机长副机长那样有一个 double check 的机制之类的。
没错， 那好险就是2002年空难过后再过四年，2006年华航就没有再发生大型空难了，所以华航这个都市传说四年大限，就是四年魔咒的都市传说就结束了这样子。好，这就是今天的华航四年魔咒。
好，那你听完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哪个其实是你心里印象最深刻的或觉得最可怕的？
看影片或什么的资料，其实最可怕的是最后一个，2002年、那個、
我也觉得，但是我觉得可怕的点是躲了20年这件事。
哦，我觉得可怕的是当下爆炸那个瞬间，
因为完全解体嘛，那个画面。还有纪录片有播吗？
有，空中浩劫有播，因为它是你机舱外面那个气压很可怕嘛，所以它一被切开之后人是被甩出去的。
哦，好可怕、哦、
所以就是它有演，因为没有人知道当事发当下是什么情况，但是空中浩劫模拟的是有一个空姐要往前走，嗯，就他正要往前踏那一步的时候，他前面飞机被就是断掉，然后他人就飞出去这样、
哦、因为它会直接那个气压会把它往外排。
对，没错。但是其实这一个跟前一个2002年跟1998年大原空难，就是他们都算是瞬间乘客就是可能 就走了这样子、嗯、他们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就离开了。但是我觉得第一个可怕的是就是名古屋空难，那个可怕的是他们中间还经历那个整个飞机往上升、
啊、
什么两分钟，那个其实真的蛮折磨。
那个应该不止5G 了吧，不到几 G 了，
超过啊。因为我有去查人体可以承受的 G 力最大好像是 9G，所以他应该是超过了。
而且那一场竟然最后还有人幸存，真的很意外、欸、
对。而且有一个幸存的台湾人，有一个日本的、
哦哦、
嗯，日本做纪录片有去采访那个台湾人，他是一个导游，然后他还有说在飞机降落前其实他不是有个大晃动嘛，嗯，他其实没有很紧张，因为他觉得他当导游太久了，他搭飞机经历过很多次乱流，他觉得那个还好，所以他旁边的人在害怕的时候，他也在想他等下着地要工作的事情、
啊哦、
没有，他在想工作的事情、啊、就是他台湾人有多努他就在想工作的事情，所以他根本就他没有觉得那个很可怕。但是一直到飞机开始疯狂上升的时候，他说他前面还有印象，但是后来他就昏迷了。
哦，因为那个压力太大了。
对，后来他就昏迷了，所以他其实对他的印象也只有到飞机疯狂升空的那一瞬间。日本那边也有生还者，他有把他，因为那个生还者他是在飞机疯狂上升的时候，他有努力的保持清醒，所以他是醒着的。然后他生还之后，他有把整个发生的过程的事件都用手写下来。
哇，突破人体极限的，现在还保持清醒、
嗯、没错。那个过程真的非常恐怖，因为他还有说到就是飞机后来砸落在地面之后他不是醒来了吗，然后他前面还有一个女生好像算是苟延残喘，但是快要死掉了这样子，然后她的脑浆都流出来了。
哇，
然后她还求她救她，帮她把她的脑浆还有脑组织塞回
去，放回
去
吗？
对，因为她想要活下去，结果那女生最后还是走了。
哦，好可怕哦。好啊，我觉得这一系列的故事在这个时机讲是最适合的，因为反正现在也不能搭飞机。
哦，对啊，
对啊，我觉得等之后要可以搭飞机的时候，大家应该也淡忘这一集的事情了，就其实不用太紧张啦，因为现在科技日新月异，讲了这几个例子都是特别有抓出来的，不需要太过紧张。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这一集的内容，那希望各位听众会喜欢。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呢，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或者是抖内赞助我们，也可以到 IG 来找我们玩，我们的 IG 账号是 TURTLEDI103。 好，那我们就下集见了，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好，我们下集见，拜拜。